谢谢你在这样寒冷的天气，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温暖的、没有空调设备的我们的教会里来学习，这是你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也能够知道你赐给我们时间，可以让我们气息，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借着学习更多的认识你，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因此我们为我们今天晚上在能够这样的聚集献上我们的感恩，帮助我们，既然召集我们，你就亲自成为我们的供应，饥渴沐浴心，蒙你自己宝足教导我们，也让弟兄姐妹来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盼望，能够学习更多的如何来了解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按真理分解你自己的正道，帮助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也让弟兄姐妹们有的还在路上，可能还在来的途中保守他们平安，能够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坐在这个地方亲自来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饱足的心也能够蒙你自己所供应，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就是圣经的预言。来，这边坐前面。圣经的预言 prophecy 我们在新约的当中翻译成就是先知讲道。保罗在格林多前书有没有讲到先知讲道，对不对？你们要切慕先知讲道啊。一般如果是光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很容易觉得说先知讲道就是什么啊，预言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啊， prophecy。其实 prophecy 这个字，中文先知讲到原文就一个字，好，我们已经提过了 prophecy， pro 就是先知，那一个 prophet 的动词，那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出来，说出来，神说出话来，借着谁说出，就是 prophet 先知、代言人、使徒、先知等等的，神讲出的话，这就是 prophecy。 所以有两方面啊，就是 foretelling。 foretelling 就是预测性的预言，跟 foretelling 就是说出来。在圣经当中，旧约、新约总共加起来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内容，特别旧约比较多啊，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属于这种 foretelling 就是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其他三分之二就是神说出，告诉先知说，告诉我的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现在必须要遵守，警告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已经提过了，预测性的预言 foretelling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两点啊，建立我们的信心，对不对？这事情完成的时候建立我们的信心，还有在预言的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到底今天听的人我们应该做什么？要警醒，对不对？不是说要去了解说那个发生的时候的详细情形怎么样，很多时候神不告诉你，只是说那会发生，特别是时间上，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重点不是要我们去知道说哪一天哪一时刻，而是说在回来之前我们必须要预备，我们要紧紧要做什么。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这第二种，就是三分之一，圣经当中三分之一啊，这个 prophecy 就是预测性的预言，Predictive prophecy。 那要了解这个预测性的预言，我们仍然需要一些原则。第一个也是我们解经的一般的原则，当我们看到一句话、一段的圣经，就好像我们人跟人讲话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从字面上 take it literally， 从字面上来了解这个意思，照字面的意思来了解它。比如说阿摩斯书有这么一段话，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秽的城邑居住， 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平铺直述的就讲到以色列民被掳了，但是先知告诉他们说，神有那么一天要让他们再回来，就是道之名的意思，没有什么其他隐含的意思在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要回到圣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巴勒斯坦，从被掳之地回来。这是预测性的 predictive future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第二个象征性的意义，象征性的意义跟我们上次前几次已经提过了哈。象征性的意义我们怎么来了解？第一个，明显的象征。约珥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曾经使徒引用这句话，就是约珥书末世的时候，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个是 literal， 但是后面的这一个是象征性的，有血，是不是？火是不是真的 literal 呢？啊，有可能，这我们不大知道哈。将来在地狱当中，是不是真的有不灭的火？到处都是虫，那我们不大清楚。不过这个地方写这个是象征性的，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哈。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是谁？是人，对不对？从他的根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必发一条。纳扎尔，你们上次写作业有没有写到这个作业啊？那一条就是这个字纳扎尔，根出来。所以这很显然是一个象征的啊，象征的，就是他的后代子孙的意思。撒加利亚书，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恩惠惠归于这殿。大山要变为平地，好，很显然是一种象征，不是 literal， 这大山就没有了，对不对？大石头也是象征，有那么一个所罗巴伯是谁？就是被掳归回，对不对？要重建啊、这个圣殿的那个带领的人。所以这是明显的象征，从字面上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象征语言。第二个，从上下文得知，这是象征的语言，特别是在启示文学里面啊，启示文学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象征语，用数字啦，用动物啦，但以理书很多，但以理书他在异象的当中看了四个兽，有没有？第一个狮子，第二个熊，第三个豹，第四个像很奇怪的兽，然后头上有十个角，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个单一理书？然后接下去讲说，这四个兽其实就是代表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单一理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单一理书在什么时候？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对不对？当时是巴比伦帝国嘛，是不是？巴比伦之前是什么？亚述帝国，对不对？亚述巴比伦之后呢，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你去看但以理书底下有讲到波斯、马代兴起来，所以这个四个兽就是代表四个王，是象征的用语。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22-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0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有没有？有解释， 很显然这殿是一个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启示录也很多这类的啊，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他竟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正众圣徒的祷告。又有解释了，有没有象征的？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呢？是从你来的呢？”我对他们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洁净了。”虽然确实可能 literally 真的是穿着白衣，是不是？但是呢，象征性的，是被血所洗净的，穿着义人。这是从上下文得知道。第三种象征的预言是从其他的经文显明出来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大家很熟了哈，就是第一个福音，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当然这是对蛇讲的，对不对？那蛇是 literally 可能就是一个蛇，一个动物，但是后来我们从启示录可以看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看到了哈，就指向一个将来的，或者指向他背后有那么一个真正一个掌权的黑暗势力的，就是魔鬼，就是撒旦，迷惑天下的。好，这是象征性的一些预言。好，我们第一个先从字面了解，第二从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来了解，那必须要从上下文来看其他的经文，或者很明显的啊，如果用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很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对不对？我们说过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很难解不通的，对不对？我的肉是可吃的啊，这些都是象征性的用语。好，那我们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在象征性的用语当中，象征性的用语的当中有一种我们特别把它叫做预表。我们说预测将来的，预测将来的有一种是有时间的特别性的，在圣经当中非常的普遍，也常常被误用，是借着人仪式典礼事件行动职位成为一种表样 type， 但是它会指向将来，预测另一个人物，另一个人或者物。所以预表是一种预测性的象征 predicted symbol， 指向未来要成就的人事，是有时间性的。而一般的象征没有时间性的，比如说我们说生命的粮，圣灵的表现代表神的道，一般用物质性的来象征非物质性的。事实一些的数字，七啦、四十啦、六啦、十二啦，在圣经当中这是一般的象征，是代表某些东西。我们说埃及代表什么？罪恶，有没有？巴比伦啊，这些往往都会一个地方啊，埃及往往会被圣经作者当中来象征某一个另外一个，但是没有时间性的。亚伯拉罕代表信心，但是我们现在要特别看的是这种 type。 在了解预表性的象征的时候，有两个极端我们必须要避免。第一，过分的强调，很自由的发挥每一个象征的预表，有点像我们说预言，有没有？寓意 allegory。 奥古斯丁解释好撒玛利亚人，这我们讲过了啊。 过分的强调发挥每一个象征性的预表，完全的忽视象征的预表。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特别是我们基督教啊，传福音给这犹太人引经据典，因为他们不相信新约的啊，他们一直没办法接受说以赛亚书第七章同理怀孕生子被基督徒被新约的教会用来说只是玛利亚没有结婚处女生一个小孩，那个耶稣就是以赛亚七章所说的，他们绝对不相信，他们绝对不相信，他们也不相信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受苦的仆人那个是指向弥赛亚，他们不相信，因为他忽视的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有许许多多是指向将来要应验的，特别是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种象征性的预表。好，我们已经看过这个表哈，我们说象征性的文字特别多的是比较，比较当中有明显的跟隐含的，那比喻哈 parable 跟 allegory 它们有重叠的地方，有一些比喻是属于明显的很清楚的，有一些是隐含的，预言也是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一组属于比较性的象征，比如说记号，这是隐含的，好，我们说四十啦七啦，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当中从上下文或者作者有没有特别的启示啊，从后来的经文渐渐的启示来看出来记号代表的是什么，或者 consistent， 我们说 consistent 都似乎都指向那个十二代表完全，七代表完全，四十代表试炼，对不对，六代表人等等的啊。那这当中记号的当中有一种就是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叫预表 type， 有时间性的predicted prophecy， 预言性的。好，一个最我们到底怎么来恰当的来了解圣经这一类特别的这种文学哈，这种形式这个 type 这种 prophecy 呢，怎么平衡的了解，是让圣经的原则，让圣经自己的启示，我们说已经解经，让圣经自己的启示来解释那些是预表或象征。一旦圣经确认某一陈述是预言或预表的时候，预表或象征的时候，以下的三个原则来帮助我们了解它的意思。同样的，这些原则我们都一直要用到啊，圣经学上下文。检视上文跟下文，同一个象征或预表，我们说预表是有时间性的，对不对？时间性的象征，在不同的经文可能代表不同的事情，比如说笑 ，East，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你们叫教还是笑？”啊，
笑
笑
笑
笑，中国当然是叫，台湾是笑，很奇怪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旋转发起来。这两个教有没有不一样啊？你说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第一个是正面还是负面？
负面，
应该是负面的。来，第二个呢？
正，
应该是正面的啊，天国的扩展是不是？所以在不同的经文上下文背景的当中，可以是讲不同的事情。第二个，参考其他的经文，比如说羊，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面代表迷失的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对不对？没有多久就想说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如羊默默的无声，又指向谁？耶稣基督。 所以当羊出现在其他经文的时候，我们得问是指其中之一，是指哪一个，或者有其他的象征的意义，是用羊的哪一个特性来象征什么？一方面是迷失的罪人，一方面又是指向耶稣基督。第三个，作者的本意，必须要聊从作者的本意来看啊。比如说雅各书，雅各书到底是在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吗？在传统上面哈，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传统的教会的教导，都是讲说，其实这个是在讲耶稣基督爱教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从当时的作者啊，所罗门王，他确实写是在讲男女中的爱情，那种爱情，他不是直接是在指向用这个爱情，直接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不过我们可以用作 illustration 当作例子，预表说这一件事情本身真的就是指向那一个，但是它是不是的，圣经没有这样讲。从它的内容啊，从当初作者的背景，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很熟，对不对？我们必须要从作者跟当时读者的背景，他所处的自然文化环境。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不是？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他领我到什么可爱的溪水，他领我到。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作者领我到，那这个领我到就是牧羊人在当时看管羊群的时候，晚上羊群就在羊圈里，那羊在那边休息，牧羊人成了羊的门，早上牧羊人就带着他们走在前面走，所以是带领着他们，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背景，我们今天牧羊人不是在前面走，是不是在后面搞，甚至牧羊狗根本不会领着，骑着摩托车骑着马在后面赶，那就不一样了。必须要从作者当时的背景，这我们在前面几堂课已经提到了啊，必须从当时作者了解的背景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吃，对不对？对吗？把圣物给狗吃，那珍珠不能给猪吃，怎么样？它要有吐出来等等之类的，必须要当时对于狗跟猪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不敬虔的人、不属神的人或者外邦人，这些都是猪是狗，所以那个象征性的就是你不能讲起来好像这是骂人啊，是当时的人的观点是这个样子。好，这是基本的原则，我们要抓住的啊，要了解说这个预表到底预表什么，我们必须以圣经本身为根据，从上下文、其他的圣经和作者的本意是什么，绝对不能够以我们自己的意识把它加进去，变成 A Jesus 是 X Jesus。底下我们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说预表 predictive prophecy 就是预言将来的 prediction， 是时间性有象征性啊，时间性的象征，这个象征是有个时间性，将来要 fulfill， 那这个时间性就产生，如果没有抓紧这个原则的话，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混淆。一般我们讲起来，因为是预测将来发生的事情，那神借着先知讲一个预言，一个预言的本身将来什么时候应验，一般有两种方式来应验。第一种就是多次的应验 multiple fulfillment， 也就是说一个预言，但是将来什么时候应验，它会有不同时间的前后的，只是一个预言，但是会有时间上不同的，也就是说当第一个应验的时候还不是完全，会有其他的应验，而且往往后面的应验 会比前面的应验是更越来越大，也就是先知当时神要他所讲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指向那一个。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子，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神告诉摩西，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好，摩西完之后有多少先知被兴起，对不对啊？谁取代摩西？耶稣呀，对不对？耶稣还不算是先知啊，是一个勇士带进去之后，我们有不少的先知啊，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大卫是不是先知？也是先知啊，特别是以利亚、以利沙那行神迹多厉害啊，对不对？那他们是不是就是申命记这边所说的一位先知呢？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结果呢，门徒怎么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位，有没有？你可以看到这个，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腓力找着拿单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使徒行传也这么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是五旬节啊，圣灵降临，教会建立，后来彼得起来讲道啊，就是在描述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申命记当中神告诉摩西要兴起的那一位先知。已经过了多少的时间，多少的年代，以色列人一直在等那一个先知。这当中确实有兴起一些的先知来，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哇，好像啊。他说不是，我不是。施洗约翰说我不是。然后司提反后来也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我们如果用图来表啊，就是这样，先知领受神的一个话语，预言将来。对于先知来讲，他往前看的时候，他不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可能会有第一次的应验，第二次的应验，第三次的应验，而且应验是越来越大。以利亚有没有让人喂饱多少人？有没有？有没有？有啊，他有食物也喂饱啊，是不是？耶稣喂饱更多人，你可以看他的神迹是越来越大。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啊，就是多次的应验，或者叫渐进的应验，越来越大。在历史历代，我们发生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地震，甚至他们等待将来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有吗？圣经讲说，你们读这圣经的时候，会议主前当多少年的时候，当这个希腊的将军来到圣殿，用猪浇油，有没有？就是毁灭，这个也是行毁坏可憎的哦。那将来耶稣基督要回来之前，确实有这个大罪人、大敌基督会出来。你可以看到历史里的好像有那个影子，但是却越来越多。你就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以为什么末世论这么难？你说哦，现在就是了。现在你看，现在比以前的那个地震还多。其实一百年前地震也很多，只是那时候不大容易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应验是有一个渐进性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也看到大卫的诗啊，我们说弥赛亚诗，你可以看到。大卫领受那个 神托付的话，有时候是用自己的经历。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有没有？你不叫你的灵魂撇在阴间？后来使徒说，大卫的灵魂，他的身体已经死了，已经朽坏了。他说不撇在阴间，不见朽坏。大卫的已经朽坏了，所以不是在讲大卫，是指向将来还有一个的。这就是渐进的应验。那最主要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个，先看底下这个，就是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我们来看圣经好了，圣经比较详细，这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以前也稍微提过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基督徒必会引用这个旧约的预言，很重要的，特别圣诞节要来了。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小的七二折扇的时候，他必吃奶牛与蜂蜜。请记住啊，这个孩子出生的，他的母亲是一个童女，而且孩子出生的时候不晓得七二折扇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至坚起。七二折扇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十岁左右，十岁、十一岁、十二岁。你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至坚起。好，记住了哈，这边预言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而且出生的时候这孩子。那时候同理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有两个王在那个地方。好，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萨拉拉哈斯巴斯。马黑尔萨拉拉是一行，就是希伯来斯啊，马黑尔萨拉拉，马黑尔萨拉拉，马黑尔就是快快的，沙拉拉就是抢夺 invade， 有人要来抢夺了。哈斯也是快快的，是对比马黑尔，这是一个相对的同意的平行。哈斯巴斯，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原文叫做女先知，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取名叫马黑尔萨拉拉哈斯巴斯，因为这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不晓得叫父母之先是几岁？看你们还是比较聪明哈，我至少也要一岁嘛，对不对？有的人比较早一点啊，十一个月、十二个月就叫了。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必在亚述王前搬了去。好，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马士革啊，没有啊。撒玛利亚被亚述王，亚述是什么时候？耶稣降生之前七百多年了，是不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两王？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那时候有什么王？你说有啊，希律王跟凯撒王啊，但是那两王有没有被灭掉？没有被灭掉。你来继续看，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马，利逊就是北方的哈，以色列国跟亚兰两个王，对不对？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这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术，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犯顶，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以马内利亚什么意思？换句话说，神界的先知以赛亚来告诉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第七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这时候面对北国犹大跟亚兰王利逊要来攻他们。你去列王记看，这就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亚哈斯王吓死了，但是神安慰他， 以马内利，我会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你跟我求个兆头，亚哈斯怎么样？他不要求兆头。然后以赛亚说，你不求兆头，我偏偏神说要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这个童女是谁？我们说童女 virgin， 是的，可以翻译成 virgin。 另外一个希伯来文，这个童女就是到了生育年纪的少妇，不见得是 a virgin， 不见得是没有出嫁的。所以一个 generic term 可以是少妇。这边很明显的第七章第八章你凑起来看的时候，第七章借着以赛亚所说的童女怀孕生子，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第八章的以赛亚的妻子女先知所生的这个孩子叫马黑尔萨拉拉哈斯巴。犹太人来讲，以色列人讲，很清楚的，就是在指的，没有错的，就是指的，他 literally fulfill 在这个地方。神与我们同在，但是马太为什么可以引用这个呢？马太为什么超越这七百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同样的，以马内利，因为你看到以赛亚书第八章，然后到第九章的时候，有一什么婴孩为我而生，有一子赐给我，有没有？一方面神借着先知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你们现在的处境怎么样，你们将要面对什么。你去看以赛亚书，很多是这样的，神的审判要临到，因为你们不顺服，因为你们拜偶像，因为你们一再的神借先知警告还是不听，我要让你们灭亡。但是马上会经常会有一个旁边说，但是我有那么一天要拯救你们，你的渔民 remnant， 你们余下的这一些百姓仍然要回到这个地方，我要赐下一个拯救者，一个受膏者来到你们当中。你去看旧约当中以赛亚书上很多很多意思这样的，到了四十章安慰 comfort 安慰我的百姓。不过四十章之前你可以看到一场隐含有这个弥赛亚的影子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马太能够超越这个时间，把当时确实已经应验的事情指向将来要应验的，指向耶稣基督最终的神与人同在，要来拯救世人的，也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弥赛亚。这就是一种多次的应验，两次历史上应验一次，还有一个将来更大的应验。那这个是谁发明的？你说不能说是我发明的，是圣经神透过使徒先知们这些作者看到的。那我们从这启示再回来看，再仔细的看上下，哦，确实是如此。好，这是一种第一种的应验，多次的应验。预言是一个，这在历史上会有不同层次的越来越完全的应验。你回去今天有这个功课，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习题你们可以去做哈。还有第二种，第二种也很重要。我们说第一种是一个预言，然后多次的应验。第二种呢，分开应验。预言当中有一部分是指向一件事情，另外一个部分是指向另一个比较后要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预言本身它的内容有两部分，分开应验，时间上如此啊。好，这个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被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好， 这是以赛亚的预言。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他怎么来解释，他说这一段的经今天应验在你们当中了。耶稣念了之后，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九节啊，十八节，几乎我们说这个是引用自七十四译本啊，虽然用字上面稍微不一样，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十八节，但是十九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就停在这个地方。他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朵了。”好，我们对比以赛尔书这个地方，耶稣读的时候只读到六十一章的第二节的上半段，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只读到上半段，因为耶稣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的，耶稣第一次来是来拯救的，是来上十字架的，是来舍身流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第一节的应验啊，跟第二节上半段是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报仇的日子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耶稣当时的犹太人，甚至包括这些门徒跟从他的使徒，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所看到的，说耶稣基督弥赛亚是来帮助以色列人建立国，甚至耶稣基督要升天的时候，复活要升天的时候，门徒还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一直想到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要被重新建立，过去的以色列这些的敌人，神要为他们伸冤，神要审判他们，他们看到的都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他们并没有把这以赛的预言看成是一个分开的应验，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第一次来是受苦的仆人。同样的道理，他们在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也只是看到他们自己以色列人是受苦，没有看到说耶稣基督其实就隐藏在那一个预言的背后，是将来要来的，他有第一次来，他有第二次来。所以圣经当中这方面两次的分开应验的相当相当的多啊，相当相当的多。所以你们回去做作业可以复习一下，可以经历一下，这些确实很多很多的先知讲话啊，那可以讲当时一句话，然后里面可能就有不同将来分层次的或者是分开来应验的。比如说我相信我举过这个例子哈，就一个学校开学了，校长第一天开学的时候告诉这个是一个小学，小学有一年级到六年级，就是同学们，你们将来毕业的时候，你们将来毕业是不是预言？是不是？是吗？对不对？你们将来毕业的时候有几次毕业啊？你看是哪一个年级嘛，对不对？至少是有一年，对不对？都五年级就六年级就毕业了，对一年级来讲，二年级啊，不同时间的一年，可以用这个比喻来看这个。好，这就是预表很重要的时间的因素，我们必须要考虑。那这个时间的因素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是必须要圣经的一个启示，而且是时间当然是指向未来的，所以渐进启示就很重要。所以除非犹太人他们愿意接受新约也是神的启示，愿意接受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他们永远永远没办法了解，或者他们愿意去了解圣经当中很多的预言所隐藏的这位弥赛亚要来这个君王，但是隐藏的又好像有些受苦，那受苦不应该是他，所以是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受苦，他们就没办法解开这个谜，是必须要接受新约啊，新约的启示也让旧约本来是好像平面的变成立体的，更加的清楚，本来是黑白现在变成彩色的。 好，这是我们这一次你们要做的功课哈，这个功课就会比较多一点哈。那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抓紧那个要领啊，那我们才能够对这个圣经有三分之一的预测性未来的这些的启示啊，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好，我们今天就提早在这边给大家问一些问题啊。这次的作业总共有四页啊，所以这个以前的作业也没有问题。上次那个作业祷告哈，其实有几位写的相当详细哈。其实祷告可以写很多啊，相当相当的多，但是我希望就是那个有些人写的没有把经节写在上面啊，要圣经根据，不是我们自己来想的啊。
就是上次作业里面有个变卖所有的周边的人，这个
今天怎么样？
对，
今天要不要这样？
是不是有很多人如此行
这个？有些人凭信心是这样行哦，但是问题是在那个地方，这变卖所有的，是不是所有的信徒今天都要这样做？这问题是在这边，是不是？圣经里面讲说，你一定要变卖所有，明白？
但是《使徒行传》里面，他确实是在。那
一对夫妇叫什么名字？他们变卖的，然后留了一些没有拿出来。亚拿尼亚、撒菲拉，有没有？使徒怎么跟他讲？没有变卖的时候不是你们的吗？你们既然变卖了，那为什么要欺骗神说全部卖了呢？那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你可以不用卖的，对不对？你既然卖的，那你要献给神，你为什么说是全部呢？你明明留下一点嘛。好像神的意思说，我没有要求你全部，你真的甘心乐意就全部嘛？为什么要说谎？对不对？所以那个原则，我们必须那个，我们就是说一贯性，我们必须要配合其他的经文，对不对？圣经也讲说，捐得乐意的人，是吧？你说十一奉献是圣经定的律法吗？新约当中有没有讲呢？耶稣有提到，耶稣说你们献上回乡本十分之一，然而却是一些事情倒没有遵循，之后就没有再讲。保罗说捐得乐意的人，对不对？捐得乐意的人嘛。但是似乎就业的当中你可以看到说至少都是十分之一的，不说十分之一，至少都是十分之一的嘛，是不是？因为加上其他节期节日可能要十分之四啊，三到十之间，30%。所以我问那个问题的目的，主要就是说，原来解释你那样解释，对不对？对不对？是真的就是要全部奉献。那今天有没有人说真的是全然奉献？有这样的哦，全部献给神的嘛，对不对？有哦，那是不是一定要这样？不一定。所以不要让基督徒有一种罪恶感，说哇，人家全部的献上，所以我做的像乞丐一样。No， 圣经没有这样讲，对不对？有些基督徒相当爱主啊。他们也有很做生意，也赚了很多钱，他很有恩赐嘛，对不对？但奉献很多，以前洛克菲勒听说奉献90%啊。以前的这个青春多夫就是莫拉维亚弟兄会，他这是英国的一个公爵，相当有钱，他把自己全部的家产就是给信徒，就住在他们家，吃喝都在他们家，然后把差派出去全部奉献。
这和共产党的共产
是一种理想，是不是？那有没有真的达到？ 少是几个人特别有财产，对不对？其他人很多人都很穷，贫穷。
还有就是那个蒙福，蒙福就是圣经里面，生命记里面都说是这个，如果你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这个办的话，那就是怎么着都顺了。但是同时的话呢，圣经里面的话呢，诗篇里面，也说是这个，如果你们这样的话，那就是灾难就
对
临到你。
对。
但是同时，约伯记又说这个，又降福又降祸。
对。
而且祸的话呢，实际上如果听话的话呢，
对，
实际上的祸也是。
是啊。所以在就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祝福的人都是从物质层面，对不对？我们说就业是比较是一种影子啊。你看亚伯拉罕这些先祖都很有钱嘛，对不对？就从那一种物质的层面来，从外在的来说明神祝福这一个人。但是到新约的时候，越来越清楚了，其实神看重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很多指向耶稣基督来这种生命的得着。所以以色列人有时候停在说只是我祝福我物质的身体上面的，其实真正的不是那样，只是原则的一种应用。所以下一次我们最后一次的就是要提到这个，你怎么来应用这个。对，但是原则在那个地方，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不会亏待真正的仰赖他的人。那是不是一定真的财产就是家财万贯呢？不见得，神不会让你饿死。你必须要从整个永恒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神确实跟以色列人讲，你们如果顺服我的话，没有疾病可以临到你们，对不对？
对对对。
但问题，以色列人有没有真的顺服？你们真的顺服，临到你们，你看埃及那一灾绝对不会临到你们。但是以色列一直没有顺服。你看我们今天，哪一个人还讲说我真的是顺服神？你去找看看，你如果找到真正顺服你，你说神有没有祝福你？你问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他说祝福非常的多。
还有一次作业说的那个见面不见面的这个事情。
哦，见那个耶和华的面噻，摩西。
但是那个约伯确实是说的，我从前奉了你，现在是。真是亲眼见到了你。
对，那个也是象征性的用语嘛。
也是象征。
对对对，因为圣经里讲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嘛，连摩西都没有看到嘛，那只是一种亲近的表达。我们就是希伯来语，我们说闪族是 hyperbolic， 就是比较叫什么夸张式的说法，对不对？你说完全人，约伯是完全人，真的是完全人吗？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完全人是神的一个要求，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真的是遵行了，他犯罪他也是真的献祭的，就在某一个程度他达到那个标准，不是说他不会犯罪，不是完完全全的。
那同时又说他是面对面了以后，马上圣经又说那个摩西见着神的背了。
嗯哼，嗯哼，
那见着背是怎么
就不能够面对面，见的背就已经很亲近了嘛，那也是拟人化的说法。神没有背嘛，神是灵嘛，所以那个是 personification， 我们叫拟人化的说法，对不对？拟人化的说法。绵羊山羊，一般山羊就是指那些要受审判的这些人，分开嘛，对不对？对不对？在右边。
就是说，绵羊是什么？基督徒、山羊
是外邦人。也可以那么说啊，这是将来的审判。
因为，他这里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坐在我身上。
对。
这弟兄中应该是指的说，就说那个人在帮助他的弟兄，我的弟兄。
嗯哼。
那个人应该不包括在弟兄里。
对啊，那个就是绵羊啊。
那那个人，
那不做的人就不是嘛。对，你看最后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
义人是可能是外邦人，
义人不可能是外邦人，义人不是外邦人。这边是在讲将来审判的时候，是看你今天信哈，你信的真不真，看你行为来表达出来，对不对？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嘛。
所以他不是说的是，就是说做得好，帮助基督徒的外邦人，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
就是为了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的区别嘛，而进行了删压。
应该是，应该是这个。万民聚集哈，就是将来基督台这台前神宝座面前的审判，要把他们分配出来，对不对？你看三十节，王要向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是不是？另外一边说你们到永行里去，很显然就是一个信与不信的分别了，或者是一个假基督徒，将来要分别出来。
这个大使命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好像说的不太一样。马可福音里面还说到了，如果你们
手拿什么，手拿什么，
手拿什么？
对，那个其实那个有很多的一些的 debate， 可能那一些的圣经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啊，那些人加上去，所以有些人就拿那个说，我真的就是手拿，我被保罗是有这样经历嘛，他被蛇咬了还是没有问题嘛，但是你不要去试探神。在宣教工厂是有些人这样经历啊，但是不是说一定这个样子呢？你被咬了就不会死呢？不见得哦。
但接着那个喝了毒药也不死。
说方言喝了毒药不死，所以有些人是拿这个去试探。但是我告诉你，人会拿这些说，因为这是有人就这样死了，所以拿来说马可福音那个。那些我们不能当作是正点，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对不对？后来人加上去是可以这样解释。那是不是有人在宣教工厂当中真的经历到这个样子呢？神迹其实多得很，多得很啊！我十多年前在这个农村的时候，那时候神迹其实多得很，听了你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工人在工厂里，在那个这个屠宰就是。弄肉不是用电锯吗？他被刮进去，戴着手套，啊，这估计他完了，眼睛不敢打开，一拿起来一看，他把手套一拿掉，哎，手还在。这一类的奇迹他们还是有的，你说不可思议，因为不可思议才是奇迹嘛。死人复活这些都有的，但是不能去随便试探神嘛。好，我们时间到，把作业交上来。所以我们谢谢你的时间很快的过去了，我们这一堂课也谈到了有关这预表的事情，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在圣经的当中，就是旧约的一些的表象指向将来，特别是指向弥赛亚，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这样的一个技巧，能够按真理分解，能够对旧约的一些的预言将来的事情也越来越清楚，虽然有一些我们不大有把握的很确切的，特别是在时间上什么时候预定要完成的，然后我们相信已经让我们清楚明白的这必为应验，也让我们能够有着那个信心，能够今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警醒，能够知道有那么一天你必要再来，来的时候这些将要结束，你必以审判的一个君王的身份来到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这些能够有信心的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到那一天我们在宝座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被你成为忠心良善的一个仆人，是吧？面对勇士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永恒的一个家乡，是吧？我们是何等的一个感恩，因此我们今天无论面对这样的环境哪怕是挫折，我们仍然有这么信心继续奔跑，能够提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继续奔跑前面那个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昨礼拜讲的那一段啊，
哈哈，
说前面那段我是礼拜讲的太太生的小孩，可是马可怎么可以引用？引用到后面一小节是这个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马太，
马太，他的原因是
马太，因为他是神兴起来的嘛，新约我们相信嘛，他也看到了，其实就是我们后来回到前面来看，确实还有以赛亚的第九章嘛，是有婴孩为我们出生嘛，
对，
所以他是那个超越那个时间，超越当时看到未来。其实马太你去看也有一些，他说这就像经上所记的拉结，你看，就是说，有没有他引用那一些应验？就是说，以色列人后来这个被掳外邦的时候，然后希律王不是在杀这个全城的人，他就引用那一段。那一段其实以色列人被掳嘛，以色列人被掳，然后经过拉结，拉结就是拉结是代表是以色列的一个妈妈等等，所以他很伤心嘛。但是那种不是指向的，他说这个是应验那一个，似乎有一种比较那个，呵呵，看到将来，或者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是那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做这个祷告的功课的时候啊，好像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对圣灵祷告？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有的。
你那个是不是你做的功课？我在上面有改了。
对，你写了一个那个以西。
以西结是圣经当中唯一一处是对风，所以那个风就是 ruah， 就是圣灵，也可以当做圣灵，唯一一处的。
OK。
那我们在想说，既然是三位一体哈，那特别是灵恩的，就会举那个说，当然可以当圣灵祷告，对不对？当然可以想到，那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我们说唯有在那个地方可以找到，只有这一节找不到。
OK， 谢谢。
不谢。